听众朋友们好，近日来作为石油出口国组织成员国的委内瑞拉目前所经历的特殊一国两总统政治紧张期在周日又再次受到了外力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面向全美民众在超级碗收视黄金期播出的专访节目中再次表示，虽然其本人并不愿意谈及美国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政权动武的可能，但他重申这确实是一个选项。作为全球已知石油储存量最大的国家以及当今世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一，委内瑞拉的经济发展在新世纪以来可谓经历了前十余年的惊人增长，而在近年来随着油价的下跌及石油经济占国家收入比例的巨额膨胀而遭受重创。委内瑞拉今天国内经济局势动荡的现状离不开前总统拉美左翼领导人代表之一的查韦斯的政策选择。他在1999年2月至2013年3月期间担任委内瑞拉总统，是一名著名的与卡斯特罗时代的古巴相好的拉美反美旗帜。也正是在他的任期内，委内瑞拉的人均 GDP 从1999年的4077美元一度涨至2013年的13545美元。要知道受到人口基数巨大等因素影响，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人均 GDP 在2014年同年曾达到的目前最高水平为10840美元。显然委内瑞拉的经济和民众收入水平在查韦斯的任期内都有所提高，但他在监管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看到了石油产业作为相对不需要太多努力就能立刻获得经济回报的发展模式能给他在政治上所带来的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优势。正因如此，以拉美左派先驱标榜的他提出了所谓21世纪社会主义的治国方针。在这一左派的民粹主义模式下，查韦斯政府确实通过巨额石油收入向该国国内的中等和贫困民众提供了大规模的社会支出和服务保障。有统计显示，在他的任期内，委内瑞拉政府在社会开支投入了大约4000亿美金，而该国在2014年 GDP 登顶时全国 GDP 则为4824亿美金，可想这一个社会开支数字的数额之大。尽管委内瑞拉民众在政府开支的帮助下确实比过去更为富有，他们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同样也在增加。与此同时，委内瑞拉当局对石油经济的依赖程度同样也在逐年攀升。就查韦斯死后不久的2014年数据为例，该国对外贸易在当年占全年 GDP 的 48.1%，而其对外出口则占有 GDP 的 16.7%， 其中超过 95% 都是石油产品出口。显然这样的发展模式无论从经济、社会还是政治层面都是极其危险的。正如老话，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当查韦斯的继任者现任官方总统查韦斯掌权末期的副总统马杜罗继任后，与前任者相比严重缺乏个人魅力的他在上任一年多后就迎来了2014年下半年国际油价的暴跌。当年最后一天，纽约商品交易所将原油期货价格定于每桶 53.27 美元，而就在2008年，国际原油每桶曾是147美元。经济的严重衰退和通货膨胀的急速恶化也引起了委内瑞拉普通民众的不满和伤痛。根据联合国在今年1月发布的数字，迄今已有超过300万委内瑞拉人逃亡其他国家，这是拉丁美洲近代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动。与此同时，为了保障对政府权力的控制，马杜罗在2017年甚至不惜以修宪和自立国会的方式来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受动荡局势的影响。在那一年的春天，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上百名抗议者在与效忠马杜罗的军警对抗中被打死。尽管这场政治危机在稍后得以缓解，但引发委内瑞拉国内局势动荡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则在随后并未得到解决，这也给予了作为反对派领袖以及由反对派控制的国会议长胡安·瓜伊多在今年1月23日公开宣誓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与马杜罗政府分庭抗礼的历史机遇和民意支持。瓜伊多的临时总统头衔目前已经得到了美国和欧盟立法机构欧洲议会的支持，而在西方国家中包括法、德、英等大国都在今日要求马杜罗在周日前宣布提前选举，否则将承认瓜伊多的合法地位。此外，在近年来饱受委内瑞拉难民潮影响的南美洲巴西、哥伦比亚、巴拉圭、阿根廷、智利、秘鲁等国已在马杜罗和瓜伊多之间选择站队，纷纷承认后者的合法地位。综合各方报道来看，目前 前对瓜伊多总统地位持有反对态度或尚不明朗的国际势力仅为俄罗斯、中国和欧盟委员会，而在他们其中，瓜伊多已表示他的政府愿意履行所有与中方签署的协议承诺，并表示愿意与中国官员接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在今日的讲话中透露出了，我们也愿同各方相向而行，劝和促谈，共同努力为委内瑞拉的问题妥善解决创造有利条件的信息。而在欧盟委员会方面，欧盟外交负责人莫盖里尼则在今日提出了欧盟将主导一个国际联络小组以试图调节委内瑞拉局势的方案。而俄罗斯方面此前有报道称，尽管克里姆林宫坚决否认对该国出兵，但已有来自路透社的消息显示，一些俄籍武装人士已经或正在前往加拉加斯。而在特朗普于周日再次谈及美国出兵的可能，俄外交部拉美斯主管司长谢季宁则立刻回应称，国际社会的目标应是帮助委内瑞拉，而不是在超出其边境的情况下以破坏性的方式介入。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